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 N 多年前，异性追逐成功，想要赚很多很多钱的我，被一家直销公司的企业文化所吸引。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我真心觉得，秉持这样的黄金法则做人做事，这样的公司一定很不错，一定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因此辞掉了传统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这家直销企业，但逐利的目的可想而知。我并没有因着黄金法则赚到黄金，还差点放弃自己的生命。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黄金法则是出自圣经主耶稣的教导，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其实不单是这一句，主耶稣的每一个教导，关于要爱罪人，不要论断人，借给人不指望偿还，饶恕人必蒙饶恕，还有升斗的比喻、量器量木的比喻、瞎子领瞎子的比喻、好树结好果、善人恶人的比喻等等，每一条都堪称是黄金法则，而其中的黄金成分就是爱，确切地说是来自上帝的爱。这些爱的法则是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是依靠神的大能做到，而不是依靠人的能力去做。但倘若法则只是噱头，或是人用来牟利的手段，比如是为了付出一点得到更多，那早晚会露出马脚。就像某些饰品的表面镀了一层金色的涂料，远看金光闪闪，很是好看，可里面含金量少得可怜，或者根本没有一点含金量。好听的法则失去爱的内核与来自神的原动力，就不过是个门面装饰，不过是用来要求别人、利用别人的工具。所以再好的法则文化，没有造物主爱的生命，也无法真正的履行出来。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5:11-6:5，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5:11-39，就讲述了耶稣呼召彼得， 以及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成为门徒之后，他又做了几件大事，内容包括了洁净麻风病人、治好瘫痪病人、呼召立位，以及回应禁食的问题。在当时呢，麻风病它是一种传染性极高而且是无药可治的病。今天麻风病依然存在，不过传染性呢已经减弱了，而且是可以治愈的。在耶稣的时代，犹太祭司就负责控制麻风病，把会传染的麻风病人就迁出市镇，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同时呢，祭司也重新接纳逐渐痊愈的麻风病人返回到社群中。由于麻风病它会破坏神经系统，病人呢有可能会无意中伤害自己的手指、脚趾和鼻子。那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并且是非常严重，但是他仍然相信主耶稣能够医治他，使他的每一处伤口都得以痊愈。当时的房屋呢是由石头所建成的，屋顶是平的，是由泥和稻草所建造，屋外呢有楼梯通上屋顶。有几个人就把一个摊子从楼梯抬到屋顶上，然后就拆开那些泥和草的房顶，直到可以把摊子坠到耶稣面前。耶稣他不是被摊子的信心所感动，而是被摊子的几个朋友的信心所感动，所以呢他就治好了这个摊子。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主的信心都是会影响别人的。我们不能够使他人成为基督徒，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行动和爱心，让其他人有机会来去回应神。所以呢，请把握机会，把你的朋友带到永活的基督面前。好，利未他又叫马太，他是十二门徒之一，同时呢，他也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面对主耶稣的呼召，利未的回应正是耶稣期望跟随他的信徒应该有的态度。利未呢，他就立刻跟随主耶稣，并且召集他的朋友一块儿来见主耶稣。利未他是一个税吏，他的工作可以给他带来不义之财，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份工作而跟随主。那么接着，利未就大摆筵席款待他的同僚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来去认识耶稣。利未他放下了属世的物质财富，他为着自己能够和耶稣在一块儿而感到自豪。主耶稣回应有关禁食的问题，他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法利赛人以敬虔的外表来去掩盖自己内心的罪恶。他们在公众面前做善事，但却又指责别人的罪来去炫耀自己的义。耶稣愿意和那些知道自己有罪而不配和神接近的罪人在一块儿，而不和这些自高自大啊、自以为义的宗教领袖在一块儿。因此呢，为要到神那里，我们就必须要悔改；为要脱离罪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罪恶的本质。好，酒囊是将羊皮的边缘缝合所做成的不漏水的袋子，新酒变陈时会发酵膨胀，所以呢，要装进新的柔韧的酒囊里头。已经用过的酒囊因为羊皮已经变硬了，所以就容易胀破，使酒漏出来。而法利赛人就像旧酒囊一样太僵硬了，只能够装他们的传统和规矩，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教总是要求新的发展方向、新的传统和新的结构。我们教会的事工架构呢，也不应该僵化，以致没有空间接受圣灵新的感动、新的方法和新的观念。我们必须时刻的谨慎，免得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以致不能够接受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新思想。我们要保持柔软的心，使我们能够接受耶稣那改变生命的信息。好，路加福音的6章1到5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来掐麦穗。主耶稣就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就是大卫和随从因饥饿的缘故进到圣殿里头吃陈设饼，以此就反击了法利赛人，并且宣告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路加福音的六章六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段经文就显示出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伪善和邪恶。他们允许人在安息日行割礼，救出掉在井里的驴，但却不容耶稣在安息日来去治病，反而是以此为由作为控告耶稣的好机会。耶稣知道他们的欺骗行径，那么为了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耶稣就公开的医治没有向他求医的病人。你看，耶稣对不义是毫不退让，他就主动的施恩给罪人。那么正如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所提过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些门徒认识了主，那么后来主耶稣经过了加利利海时，他就呼召他们来跟从主，然后呢，他们又回去捕鱼去了。当主耶稣再次经过时，又再度的呼召他们。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五章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阶段了。从一群门徒中，主耶稣就挑选出了十二个人来做他的使徒。好，路加福音的六章十二到十六节经文记载，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好，主耶稣他就整夜的祷告神，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选十二个人做他的使徒，整夜祷告之后他才做决定。其中一个使徒最后还出卖了主，到死他都不知悔改。另外一个使徒虽然是曾经三次不认主，但后来他悔改了。请注意，神要使用的人总是被拣选出来的，当然有很多候选人，但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是莫大的安慰的。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主呼召我的时候，我正在银行工作，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当传道人，而且我那时候还看不起传道人呢。我没有呼召主耶稣，是主耶稣呼召了我。自从主呼召了我之后，主就负责一切，这个感觉很好，感谢神，主安慰了我。好，主耶稣认为花一整夜祷告，然后呢才挑选十二个使徒，这个是必须的，也是合神心意的。要挑选人担任神的工作，必须要花时间去祷告。以利亚的袍子不是意外的掉在以利沙身上，而是神刻意的安排的。现在呢，有些教会在选择同工时的标准与神的标准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按着自己的感觉和私欲来去做决定，我们用人衡量的方式，而没有用神衡量的方式。我们在做决定之前，应该要花时间祷告求问神的。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的6:17-19，经文记载，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巫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好，在我们的节目里头，我多次提到有很多群众得到医治，当时主耶稣医治了上千人。被主耶稣医治的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即使隔着很远的一段距离，主耶稣甚至也愿意医治有需要的人。主耶稣他的医治是真正的神迹，路加医生呢已经证明了。把你的问题交给伟大的医生，主耶稣他是最好的医生，你可以请教主任何的一个问题，主耶稣也不会要你付钱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所谓的登山宝训了。这次不是在山上讲道，而是在平地上来讲的。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登山宝训呢，是在山上讲道。这两个讲道在内容上很相似，说明主呢一再的教导。我们不需要福音书说的完全一致，但是我们需要对照着来看一看。那么这里边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路加福音中的这一篇讲道和马太福音中的讲道有点不同，有一些删减，也加了一些内容，有祝福也有咒诅，既谈到关于态度的问题，也涉及到了论断的问题。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6:20-22，经文记载，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好，那么一直到这里呢，耶稣讲到的内容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差不多，主耶稣在很多地方讲相同的教训，但是方式略有不同。从路加福音的6:23开始，那么新的内容就出现了，经文是这么记载的，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啊，这一节经文所讲的就是人类要善待神的先知，以及对神的先知存有正确的态度。真正的先知是代表神去说话，但却受人迫害，假先知歪曲神的话，但却受人保护。真先知必须对神有信心，有远见，能看到永恒的价值，并且能够对神忠心不渝。好，第20-22经文说的是贫穷的人、饥饿的人、软弱的人、被人恨恶的人、被辱骂的人、被弃的人、被称为恶人的人。只要是回头去看旧约，你就能够懂了。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传福音的人常会遇到困难。假先知是丰衣足食的，他们很活泼，被认为是好人。但是呢，神有话要对假先知来说。路加福音的6:24-28，经文继续的记载，耶稣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好，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世人保护假先知，如果假先知说的动听，那么世人就会捧着大笔钞票来给他。然而主耶稣他说的很清楚，假先知就不必期待神用他了。假先知受到世人的欢迎，但是在神眼中他却是一个恶人。假先知在世上可能很享受，但会在天上来哭泣。 假先知可能吃得很丰盛，但却有一个枯干的灵魂。主在圣经中讲了很多富足的邪恶，主耶稣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人会指责小偷，可是贫穷的邪恶绝不一定比为富不仁危险，为富不仁增添了邪恶的程度。有些教会的财务状况特别的好，可是在宣教方面却留下好名声的不多，因为他们不太会传福音。有一个以大财主命名的教会，没有传福音的牧师愿意去讲道，因为很多牧师呢都谴责这个财主。那么就像雅各书的五章的一到三节的谴责一样，雅各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我希望基督徒快快的醒悟，认识到有些人只不过是把他们桌上的碎渣丢给穷人罢了，他们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非真正的关心穷人。他们只想保有自己的财富和享受罢了，想到的时候啊，就丢一些碎渣给穷人。我们不在乎一个人皮肤的颜色，我们在乎的是一个人内心的颜色。我们所在乎的就是他的心有没有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呢？如果有，那么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将来在永恒里头，我们要和他在一块儿。一个人的心可能和墨水一样黑，那么这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弟兄。这是真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么说的。有些人说他们是跟随主耶稣的，可是他们所行出来的却跟所说的不一致。好，请读一读这一章主耶稣他所说的话。这些话呢，能够撕掉那些假冒为善之人他们的外表，剥去他们的外皮。好，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主耶稣他所讲的道，看一看这些人能不能做得到。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经文记载，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经济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吉利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想要追求名声的传道人，很多都不敢提到罪。要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正，你不能够对罪妥协，更不能够隐藏罪的。你唯一能够去的地方就是十字架面前， 在那里神会为你开刀，为你动大手术，使你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主耶稣这次讲到的信息，为登山宝训加上了脚注。主耶稣对各种不同的人讲了很多次这个信息。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要爱仇敌，不可论断他人。主耶稣还用树和果子的比喻来去教导人该如何明辨善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有句古老的谚语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是说一个人的心好心坏，时间久了就能显现出来。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在刚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都本能地想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这说明人知道什么是好坏，哪怕是伪装出来的善，也都有最基本的分辨善恶的能力。只不过人会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被左右。所谓跟着什么人就成为什么人，人心吸收的是善的良知还是恶的毒液，就决定了从心里发出来的是善还是恶。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会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主耶稣是最知心的朋友。如果您还未认识他，要不要尝试一下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